大家好，欢迎收听史塔克实验室，听我聊聊科技生活大小事。我是史塔克 AK 台大电机博 AK 数据科学家的嘉豪。今天的节目是哈拉人工智慧带你从各行各业了解 AI 渗入你生活有多少。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天文观测。如果有在看我 IG 限动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啦，我偶尔会去拍拍风景啊，天空、夜景、星空、月亮等等。可是我有的时候照片表现真的是会被器材上限所限制，我绝对不会承认是我技巧太烂了。之前拍的什么超级月亮啊、六星连珠，根本什么都看不到，可恶。所以我今天请来建中台大天文社社长 Andy 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聊聊有关天文的相关话题。那我们先请来宾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我其实从蛮小就接触天文的，在国小的时候，后来到高中在建中的时候，就是当社长还有美宣，然后现在在台大，现在已经不是社长了。我现在上台大之后决定专心念书，然后这个
好了，我先不要，我不插话，
不要吐槽
我，我不插话。
对，然后我在台大现在是念大气科学系。
你中间有做过什么 project 吗？
比较有亮点要说，可能高中的时候和就是社团朋友拍深空摄影，投稿中央气象局的天文月历，
还留着吗？
还留着，还留着，
到时候传给我。
好啊，
好，那我开门见山问一下，为什么我的器材单眼或者是 iPhone 13我拍不到美丽的星空？
其实这个问题有蛮多层面，第一个是拍不到星空和拍不到美丽的星空，我不确定你想问的是哪一个。因为其实如果只是要拍到星空的话，只要你可以做到长曝光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所谓拍不到美丽的星空呢，大部分的天文摄影的照片的成品都是有修图的，这可能和一般大家摄影的认知不太一样，就是可能一般摄影顶多调个色而已。可是在天文摄影上，我们常常会用叠图啊，对暗部亮部不同颜色做一些调整，然后去进行修图，这个可能是拍不到星空和拍不到美丽的星空这里的差别。
那代表说跟我们肉眼的差距其实是有一个落差的咯。
所谓拍不到星空，如果你是跟眼睛比的话，你的确一张一张按快门，你可能拍不出来和眼睛看到一样或类似的东西，其实是因为相机的原理和眼睛有一个地方有差异。虽然眼睛和相机我们会说成像的原理一样，可是它后面处理的方式是有点差异的。所以如果你要拍到和眼睛看到类似的星空，其实你只要做长曝光就可以拍出来，甚至可以拍到比眼睛看到还要更多的星星。
把曝光时间拉长，处理的时候就可以把那些影像一直收在我们的 detector 里面。
对，不过其实还要注意一点，就是除了曝光时间以外，刚刚举的 iPhone 13 可以调整曝光时间，在以前的 iPhone 都不行，就很烂， iPhone 都会被圈内人吐槽说是不能拍新鲜手机但是就算 iPhone 13现在已经可以调整曝光时间了，其实光圈和 ISO 也就是我们所说感光度对于手机来讲没有办法调整的，所以和相机拍出来的原始照片比就还是会有不小的落差，可能是一个没办法拍出美丽的星空的。
所以我们在看那些观测的时候，我们去爬山都会看到有些人就把那些脚架架好，他们都用 B 快门嘛，就直接按下去，然后旁边晃来晃去。
对啊，
是这样吗？对不对？
确实啊，够规格的仪器它也是会装在一个追踪的会摄星仪上面，基本上你只要架设好，然后找好目标，对好开始拍，其实只要中途没有其他干扰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就慢慢把它拍完这样啦。不过最后成品的品质还是要看你仪器有没有加一些额外的装备啊，你开始的目标和架设设定好不好等等，这些都会影响。
既然我们讲到观测了，小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观星客会去山上看，都是拿那个星象盘那边转转转到底要怎么记？我回家我就忘了，下次我去我还是在那边星象盘转转转，然后永远都只会看什么夏季大三角，我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要不要跟大家教一下一些方法可以去记星星啊，或者是教大家怎么看星空，让我们偏偏女生啊，不是，我是学习观星的方法
但是其实说实在的，认星座并不算是一个很重要的记，我觉得一开始就是用心去感受，然后去被感动就够了。对，圈内有一个名词叫做星空导览，那星或者简称星导， 就是由比较有经验的关心人拿执行笔双筒这些工具，就是介绍星空给大家听，介绍星座啊，然后可以讲讲故事，也可以提供一些科普知识啊。对，然后从小的时候是我的一个小学一个老师带我星导，就是帮我星导，然后后来自己也慢慢有能力星辨认星座。那时候很有趣，那时候我们老师发明了一个叫莫名其妙的记忆法，就是用一些有时候蛮莫名其妙然后有一些特征的故事去自创一个方法，把星座的位置关系这样编出来。
你说有一些口诀是不是？
嗯，或
像我们以前背那个化学元素表那种
呀，有些也是可以这么做。对对对，其他额外的故事性的方法去帮你记忆，不过这就是你特别要去记星座的时候才会去需要去思考的东西。星座其实基本上就认得比较大的比较亮的几个就很足够了，反正你平常也没什么机会看到。
我们根本看不到啊，我们在都市根本看不到。
对啊，嗯，都市看到夏季大三角啦。
那个时候你们老师带你看，是算是你的启蒙吗？
其实我后来念大气科学这类地科科系也是因为他，现在也算是有回去他自己私人的天文台当他助教，觉得他对我目前现在要到20岁了的学习的生涯学涯啦的影响还蛮大的。
那他有觉得很满意吗？
我希望有。
OK， 好。啊，
如果是自己有兴趣会想要更进一步去学习或累积更多辨认星座啊或是看星星的经验，其实现在是有很多电子星图或是星空模拟软体可以玩玩看。那星空模拟软体最有名的就是 Stellarium， S-T-E-L-L-A-R-I-U-M 吧，它就是一个电脑上免费的星空模拟软体，然后它手机平板上面也有电子星图分免费版跟付费版，然后大家也可以去玩玩看，是蛮有趣的啊。除了这个以外，其实电子星图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种。
所以这个电子星图已经可以取代我们小时候那种观星盘了，对不对？那边转转转，
原则上可以，而且它比星座盘，啊，其实是星座盘
理论上好，因为它会应该会侦测我位置跟地区。
第一个是它可以侦测位置，第二个很重要的是星座盘它的比例是经过扭曲的，它为了把整个天空放在一个盘面上，它等于是把一个三维的东西投影到二维，有点像是地球投影这样子。但是如果你今天用的是电子星图的话，基本上它的位置跟星座之间距离的比例都是比较正确的，比较符合实况的。不过如果你需要一次看到比较多，要有比较宏观的视野，其实就可能还是要回归到星座盘或是星图。
你讲的这个辅助的一个 app 或者是平台，它理论上是跟我们的视野比较接近的。
对对对对，没有错。
对，可是如果你要懂更多，是星座盘会让你知道比较多，是这个意思吧？嗯，你刚刚的意思
应该说星座盘你可以一次看到比较大的范围啦。
嗯，
等于是你
因为它是椭圆的嘛，
对
不对？
对对
对，
你看你用星座盘你可以一次看到整个天空上面哪里有什么星座，模拟软体你这样看你就只看到，哦，这一区有什么星座，然后你要转过去才知道这里有什么。所以你要那样讲其实也没有问题啊，就是你可以一次看到比较大范围的不同星座之间的关系。
对啊
对
啊
对
啊对
啊，那这样讲也是。我自己小时候背星座的原因是因为有参加天文馆办的天文之人检定 啊，但那个就比较 hardcore， 就是你就要学会辨认全天88个星座，然后或是高中的时候还有玩一个叫星座接龙的。
你要怎么，
就是，
要怎么玩？要教大家吗？
那个超好搞的，就是，你知道，其实星座的概念是现代星座的概念是以天区为主，就是就把整个天空画成一块一块，就有点像是，那时候欧洲瓜分非洲画殖民地那样子，把天空分成一块一块一块，所以每个星座都会有它的边界。那时候高中我们几个天文社的一个传统，一个很没有人性的游戏是叫学弟妹去背星座相的位置，然后去记得哪些星座和哪些星座的天区是有相邻相接的，然后大家就在最后一次观测活动的时候围一圈，由中间的教学长出题，接下来就学弟妹一个一个接下去，就接这个星座那个星座那个星座那个星座。
太难了吧，接不下去吧，
可能
还是大家都会，
就是有些人比较厉害就要记得
哦。
对啊，
好，所以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办到你们这种记忆力的，对不对？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没办法办到，但是可能没有动机也没有什么机会去特别接触，哦，对啊，
就是很有兴趣的人才有机会去背一下这些东西，
对啊，坦白讲没有，有兴趣也不一定会去背啊。其实大部分的星座 平常人更没什么机会看到啊。有一些星座其实我们自己也没有看过，因为太暗了或是太不起眼了、哦、可能有时候晚上非常无聊的时候我们才会说，哎，我好像没有 连过这个星座，那我们来连连看好了这样子。
这你因为你讲到说平常没有办法看到那些星座吗？因为我看到很多关心的活动啊，套装式的，比如说他就跑到宜兰开个小艇让你喝红酒然后带你看星空那种这种关心活动，因为都已经远离市区很远了嘛，光害理论上也比较少，对你们来说它算是专业还是非专业，还是它只是休闲娱乐？
欸，我觉得这个真的很考验带的人，就是星导的人自己本身的能力。天文相关的行程，其实基本上你只要到暗的地方，你可以过得很克难，我们全年叫 M， 你可以过得很 M， 你也可以就是过得舒舒服服。可是重点就是负责教你的那一个人，负责讲解那一个人懂不懂。那其实之前就有蛮多案例是有根本不懂的人来乱讲，然后还收费收超贵，自己天文圈那人心里就很气，就想到你凭什么在那边乱讲，打着科普教育的旗号然后在那边招摇撞骗。
可是你这样讲我们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分。
对啊，
那
所以、就是、
那你要教大家怎么分吗？
那些很可怕的地方啊。
所以要怎么分？
要怎么分？来听我讲
你们还是大学生一般人很难参与到你们活动吧？
欸，对，大学生可以啦台大天文社，
对啊，
台大天文社四个季节都会办观测，然后欢迎大家来报名，非成员也可以报名，
傻眼，
更鼓励大家加入。
傻眼，你帮我把这集推播出去你这个我的年龄层没有那么小吧我傻眼
如果大家是觉得纯粹去听听别人胡乱听听故事，晚上有东西听的话，就那也没关系啊，没问题。可是如果你真的担心，就是你跟他不专业的人乱讲的话，其实自己可以先做一些调查。例如我刚刚讲到星空模拟软体，可以大概知道你这个晚上可能会看到什么啊。如果他开始乱讲，你心里就知道。
对啊，什么、哦、他乱讲的程度是什么意思？例如说 A 星讲成 B 星这种，
妻子是 A 星讲成 B 星，他把 A 星座讲成 B 星座，彼此相对的关系自己也没搞清楚乱认，这种大有人在。
有没有那种这个季节不会出现的星座突然就讲了？
确实是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
可是如果像刚刚我讲的那个开帆船喝红酒没差，就是去 relax 的，
就看大家的目的是什么、
啊、目的是什么。你现在目前看到的这种天文圈，你觉得 M 的人比较多还是想要舒服就好
啊？我身边的人当然是 M 的人比较多、啊、
说的也是
对啊，就是大家很多人都是为了去，就是我们圈内的人啊，都是为了去看比较难看到的星，就比较暗的行星，然后或是去做天文摄影。我们圈内有分目视和摄影，就是两大派别。你不管是哪一个，你都是希望可以到暗一点的地方啊，然后空气干一点的地方啊。那这种地方常常就是山上，你山上你要么露营，要么住那种背包客栈类的，就不会太舒服啊。也不是人都有钱可以去海上，而且如果你要去海上，你更没办法架仪器拍摄啊，它一直晃你没办法拍，可能还是会以上山为主，所以你当然就不可能过得太舒适，就是比较困难。
你们的装备是不是都很多？
通常
对 大概几公斤？
光台望远镜就几公斤，我倒是从来没有仔细想过，因为我们通常都是搭游览车
哦，
对对对，中巴那类。
可是你们要爬山上山不是吗？
嗯，就游览车可能会把我们载到、
哦、直接带到定点哦，
对 对载到定点。嗯，我们也没办法背着仪器爬到游览车，没办法。
我刚刚就想说，你们会不会背着仪器上山这样子？所以没有，不会这样子。
那个太哈口了。
我又想说，你们比当兵还要那个，就好像没有。
刚刚讲到那个 M， 其实就是这种过得很困难但是还要乐在其中，就叫做 M， 清大天文社发明的就是可能气温不到三度然后你还要熬一整个晚上没有睡。
刚听到说你不管说仪器或者是你刚开始介绍那个电子星象盘，我这样讲它好了、
啊、可以可以
那以你自己的感觉好了，有没有其他让你觉得科技的发展上然后帮助天文啊或大气的领域上，有没有这种让你觉得哎？科技大大帮助我。
刚讲那个电子星图和星空模拟软体确实就是了、啊、对一般人来说这个东西的出现会让门槛降低很多，然后有趣程度也会相应提升，对我们这些真的有在玩业余天文观测人来说就也变得真的很方便。我记得国小的时候这种东西有些才刚出来或是还不是很完整，然后那时候就真的还要去用纸本的星图或是星座盘，对，当然那个也算是一种训练啦，只是如果论方便性的话这个东西的出现确实是有蛮大帮助。
听你这样讲我放心许多吗？没有差很多吗？
至于其他部分，刚有提到天文和大气领域嘛，其实气象预报准确度的提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我们短时间的气象预报可以做得更好，然后更多类型的预报的话，那这样子对于天文观测的人来说，我们就更可以去规划我们的时间的排程啊、地点这些。所以气象预报就是一个科技帮到我们很大的地方。
我打岔一下，天气预报的演进，科技演进是怎么样子？你要不要稍微跟大家讲一下？以我所知，以前都是看云图吗？
云图也是一部分。
它还有什么方式让你们或者是大家感受说它预报的能力增加了？因为有些人还是会觉得说，比如说下雨好了，我们还是觉得不准，有时候还是觉得不准啊。
这太难了，不要为难我们。有时候，你不能看三天前的预报说今天不会下雨，然后你今天中午要出去，然后你什么雷达会不会不看，出去就说下雨，就说气象预报不准。这种短延时强降雨，你还是要用对的工具去看。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如果要看天气预报的话，多久看是准的？
十天内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当然随着时间越来越短，就会越来越准确。啊，超过十天了就看看就好了，准的几率跟不准的几率差不多，比较难预测到。你可以预测到一个趋势，可能你会知道过一个礼拜之后这几天雨可能在那几天会来，可是你就不能准确知道是哪一天。可是如果真的要到生活中的话，其实例如你今天中午出去你要去买个饭，但是你不知道要不要带伞，你是很简单，你就打开气象局雷达回波图去看看，或是你就打开 NCDR Watch 的地方。
大家只会开中央气象局说现在几 percent 吧，大家太懒了。
看一下云图，看一下云图。那如果太懒有没有办法，你可以看逐三小时预报啦，会比较准一点。对，
所以三小时是你觉得是最准的就对。
气象局有做到逐个乡镇的三小时预报，对。可是如果你真的去看云图的话，你就可以看到
我现在上面有到底有没有
空气里面哪里有云，哪里有雨滴，然后
那湿度可以参考吗？
湿度，我觉得湿度其实最主要的参考就是你舒不舒适而已。
所以它跟下雨其实没有完全强相关吗？
对，一般大众来讲是没什么关系。而且你量到湿度是地表湿度，下雨不是地表湿度，下雨在上面。
OK，因为你刚刚说预报的能力因为科技的进步所以增强了这个预报的能力，那是为什么？它用了哪些技术？
其实气象预报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模式。所谓模式，它就是你可以想象成它是一整套数学放到程式里面，你给它一些参数，它帮你跑，帮你预测这个地方的天气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会长怎么样。这个东西你一直去增加它计算量能，然后你一直去增加你的参数，就可以让你的预报越来越准确。大家有听过蝴蝶效应吗？蝴蝶效应当初发现就是因为你输入参数的时候你少输几位，它就会有很不一样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今天的量能有办法支持我去输入更多位数字去做更强的计算，其实就会更准确，更多种更大量的参数，观测的密集程度越来越高也会有帮助。
所以听起来你说的参数跟运算数量代表的是科技的进步的硬体，运算量更大，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是不是在放这些 detector， 你们在地表放这些东西的时候放的更多了呢？
放的更多其实是不一定的。其实有一些因为人力考量啊，或者需求考量，气象局是有在做观测站的采测的。这些观测站本身的硬体升级啊，或是你怎么在对的适合的地方放观测站，这些也都对整体的气象的发展是有帮助的。
所以这个观测站并不是越多越好咯。
观测站的数据要多可信，其实气象局是把持的蛮严格的。其实有非常多的无人气象站，但是这些气象站的资料有时候只是参考，不一定会
变成 data 在用。
对对对，不一定会真的当做记录的数据。我觉得这就是两回事吧。刚刚提到硬体，就是科技发展对于大气，对于业余天文来讲还有什么帮助？其实我刚刚想到还有蛮多的，晶片的缩小化还有晶片成本的降低，其实也跟我们很有关系。中央气象局啦，每天它都会放探空气球嘛，那其实我们大气系也是有时候在做实验的时候，但是不要小看哦，探空气球下面挂的那一颗探空仪，它这一颗可能就要一两万块，然后每天都要放，而且还不能回收。所以我们系上如果要做研究，我们根本没有 那么多
经费可以烧。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好在我们有晶片缩小化和成本降低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系上的教授和研究生就自己开发一颗成本千元有找的小型的探空，虽然当然不能取代正式的观例行的观测，可是对实验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其实还有很多啊，例如业余天文仪器架设，然后还有有一些校正，也是因为在软体上面的进步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自动化，在效率上是很有帮助的。现在有些天文台是有提供远距遥控观测的，你就不用真的跑到西藏的山上，你也许在台北只要有申请到或是研究只要有相关，你就可以用到西藏天文台。那西藏就是一个很高很暗，空气很稀薄，所以就是对于天文观测非常理想的一个地方的
啊。所以我现在可以从你们可以从台北或台湾然后连到西藏去看就对
了啊。我们当然不能说我想连就连、啊、那个它都是研究，它时间是有排版的，非常紧密。就算你有研究，你也不一定是真的可以申请到我要什么时段什么时段。
所以那个天文台的望远镜现在都已经接到 online 了，这么酷、
嗯、有蛮多的
是这个意思。
有
可是它的那个解析度是可以这样比较的。
没有，重点就是你那一只望远镜不是你直接看的，是你那一只望远镜拍到的东西啊，你有资料你就传回来嘛。它不是一个类似live 的影像那样子、
哦、
它是
拍到传回来，
重点是那一台东西在看什么啊，你可以操纵它，就这样、啊、这才是最重要
的、哦、啊。以你们觉得这样子是哦，已经算帮助很大的。对，
对我们来说还好，我们是业余的啦、嗯、可是对于
专
业来说、
哦、
专
业
了帮助很大。 对台湾其实就有参与到西藏天文台的计划啊，我不确定是科博馆还是台大物理系，但是反正就是前任科博馆馆长，然后那个物理系的教授就是孙维新，他就是有参与在这个计划里面、嗯、所以有一些研究就可以透过远端遥控方法去操控西藏天文台。那不只是西藏，其实夏威天文台啊等等其实也都有做这件事情。之前师大地科系好像有尝试要搞过这件事情，但是我忘记后来。
以你自己的感受好了，你觉得发展到的应用，你觉得哦，真的很 amazing 的。除了刚刚讲过的那些之外，有没有觉得嗯，这个东西真的很厉害，印象最深刻的？
我不知道，星空模拟软体吧，它有一些、啊、它好像有开源，所以就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插件，然后外挂就超方便。例如，你可以模拟各式各样不同型号的望远镜，然后看到这个望远镜的视野，或者相机的视野在天空里面，那对于你要去规划你的天文摄影，你要拍什么，什么时候拍，怎么拍，怎么构图，就有很大的帮助。我觉得
听起来蛮厉害。
其实那是个简单的东西，可是就有人想到，然后把它写进去，然后也因为它支援这些外挂程式，所以就是可以有很多额外的功能，让大家天文圈的人一起壮大。这个还超莫名其妙，它有什么？你可以把你观测地点选到天王星，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北极星。天王星的北极天北极在蛇夫座，所以你觉得，
所以它这是我人在冥王星
啊，天王星，
我人在天王星看的星空长什么样？
对对对，
哦、可以这样。它资料怎么收到？
就是其实你只要有三维的资料，然后你只要
哦，它是用相对图、相对位置去模拟来的。
你只要有你的转轴，你天空的转轴、哦，像地球天空转轴就是北极点嘛，北极星旁边，不是北极星上哦，北极星旁边。那天王星的北极星就是某一颗蛇夫座行星，然后你就看到天空转的方向跟在地球上很不一样，这就是一些很有趣，但是其实没什么用
的
功能。
天马行空想好了，你有没有想过什么东西以后发明出来的话会很酷，就可以帮助嗯，不管天文啊、大气或整个气象领域。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有一个朋友聊过，帮他小聊一下。他是之前在中一中天文社，现在在台大天文社的都是教学，对 ，shout out to 我们的玉霞。那时候他有讲到一个，我就觉得他那时候讲，我就觉得天哪，这东西实在太酷了，就一直记得。就是他讲说，如果我们可以让我们天文观测仪器，例如天文望远镜，加某一个东西，让我们眼睛就可以看到更多波段的色彩，应该会超级帅。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啊，肉眼看到的星空大部分都是
可见光吗？
就是、嗯，都是，对，就是这个问题，都是可见光。但是假设我们今天要看哪一些星云，看哪一些星系，它们其实有很多超过可见光的波段的。如果假设好，我们今天如果在看猎户座大星云，我们眼睛就算拿望远镜看出去，它就是白白一片。可是我们拍照它都是调成红色，很漂亮红色。为什么？我们在修图的时候把相机收到红外线的光线，我们指定它，你今天收到红外线的讯号，你就是红色，所以才会在看到天文摄影的照片那种漂亮，那肉眼就是灰灰白白的。 他想如果我们今天在牧师观测上可以做什么事情，例如加一个转换的设备，小一个机构在那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更多波段的光的话，在牧师上就会多了很多的乐趣。
哦，听起来是在天文观测上加更多天马行空。
对于牧师观测为主的人，你可以享受一些就是天文摄影人享受到的。就是天文摄影人在处理波段这件事情上其实有时候也是蛮麻烦的，例如你今天买到一台相机，然后你今天就是决定要拿这台相机当天文摄影相机，你要做一件事情是把它送去改机。为什么改机呢？因为其实我们相机本身它就可以收到比人眼多更多的波段了，可是因为它收到太多波段了，所以其实在大部分相机里面它都会装一片红外线的滤镜。改机就是你送去原厂，他们不能做，送去副厂，他帮你把相机拆开，把那片滤镜拿出来，就你拍一般的照片它看起来就是比较可能就红红，就比较偏红。
那除了上述讲到的东西之外，你认为现在你们的业界发展上有没有面临到什么挑战？不管专业或者是业余都可以。
业余天文上我可能比较想不到啊，但是在专业天文上其实有一个就是口径的限制啦，工业上面你要制造出来很大口径的望远镜就是有很大的困难，但是你口径越大，你的解析度就越好，极光的能力就也越强。其实大家都希望可以做口径大一点的望远镜，可是因为你没办法做那么大片那么完美的玻璃，所以其实是有蛮多限制的。不过也有很多替代方案，例如拆成很多片，然后只是让他们焦点在同一个地方，或是用类似的概念，可是用很多台望远镜当做一个望远镜镜片。当然你可能进光量没有那么多，可是你的解析力就有那个能力。之前拍了黑洞的照片，然后其实今年也拍到了我们银河系本身中间那个黑洞，他做的事情其实就是类似这样，只是他做的东西更有趣。他是把全世界很多地方的望远镜让他们看同一个地方，他的等效的口径就是地球，就是你整个地球就是你的望远镜口径，这是在解析能力上面提升。如果以单一支望远镜要来做到这件事情的话，其实的确是有限制，你的经费没那么高，你没办法盖很多台望远镜，你只有一台望远镜的话，你的口径就会有很大的限制。
对，我整理一下，所以听起来如果我们要拍到中间那颗黑洞的话，它的镜片如果是单一镜片，可能它的直径就是要跟地球差不多大甚至更大才有可能拍得到。
这其实就是解析力的概念，就是如果你今天解析力不够好的话，你就算看到那个东西它是糊在一起的。
嗯，
对，当然你没有一定要那么大你才可以看得到，可是你当然越大你看得越清楚，那你地球上可以做到最大就是这么大了嘛。
所以这有点被我们地球上的体积或什么限制住了，这个有点难破解，对不对？如果要更远的话，我们就可能就看不到了，是这个意思吧？
看不到或看不清楚，对，它本身就有限制。
哦，那你觉得以后有没有机会破解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到木星上
这个好像有点太
天，木星是气体站不住
对啊，我觉得应该不太有办法，可是我觉得那个应该也不是现阶段大家会需要去追求的东西，因为我透过这种等效口径的方法可以看到已经算是破解这个问题了啦。可是对于如果你只有一支的话，你没有那么多经费的话，这确实也是个问题。业余来讲最大的烦恼就是光害啦。
哦，那这好像有点没办法对吧，
哭了，
人类就是要活在都市，这没有办法
没有啊，就算你活在都市，你去山上的时候，就是麻烦大家尊重一下关心的时候的，
对吧？跟电影院一样不要开手机吗
确实，哎，我来推广一下一些关心的基本素养好了。不管目的是不是关心，到露营区或是山上玩的时候呢，如果有看到前面在关心的时候，小心不要靠太近，不要踢到脚架，尽可能不要用手电筒，也不要开很亮的车灯或露营灯，或至少不要开太晚。只要一开，我们其实什么都不能做。然后如果你踢到脚架，可能整组照片都要重拍。大家可以享受星空，但是这也算是对彼此礼貌。其实不只是对拍星星观测人来讲，你对你旁边人，你开那个手电筒影响都很大。你眼睛需要暗适应，你开一下，你整个暗适应要重跑，就是你自己眼睛要在暗的地方待一段时间，
我们才可以适应那个环境。
对对对对对，啊，你一开灯，你整个暗适应的过程要从你要到最适应，就是你人眼可以看到的极限，可能要好几十分钟。
啊，所以就是浪费人家好几十分钟。
对对对对，CD
啊，你在文案给我了，帮你贴了。
CD 不见。
我们在进入观众来信之前呢，分享一个新闻，由国立中央大学陆林天文台所发现的175452号行星，国际天文学联合审核通过，正式命名为成功高中。这是首颗以台湾中学命名的小行星，正逢成功高中7月1号举行百年校庆大会的时候发布，在全校师生下见证成功要上宇宙。你们建中有吗？
我们没有，输了。因为陆林天文台台长是成功高中毕业。对，陆林天文台是台湾现在有在使用的最大的望远镜，其实有另外一只，只是一直还没有开始用。陆林天文台是中央大学所管辖的，对，所以其实如果你去陆林天文台，你就会看到它的房子上面大写着大大的中大陆林这样子。
好了，不闹了。我们来进入观众来信。好，我先问你第一题，天文学是在学习观星象吗？
观星象，看你要怎么定义星象吧。如果你看到看行星、看星座，你辨认星星就是星象的话，确实是观星象。可是如果你要扯到什么算命啊、预言啊，这些叫占星学。普遍来讲啊，我们天文学全都是把那些当作伪科学，没有什么
证据的东西，
没有什么根据的东西。
你有没有准备一些年度推荐星象或大家一定要看的照片？
年度推荐星象吗？这个我有准备，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下半年比较有趣的一些星象。在今年11月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月全食，然后是月初代食。月初代食的意思就是月亮刚升起来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月食了。月全食就是大家俗称的血月嘛，等于是月亮走到地球的影子里面，然后因为折射和散射的关系，会只剩下红光被打到月亮上，所以你会先看到月亮慢慢进入一个圆形的影子，暗的地方却慢慢变红。那这个是蛮有趣的。
讲到月亮，我想多问一个，为什么台湾的月亮拍起来好像比外国的还要小？
没有这回事啦，
人家拍的就很大，还在修图，他把月亮拉拉拉。
没有，你看到的可能是有一些摄影玩家喜欢拍的月亮拍法。他的做法通常是他会计划好，看一下月亮它升起的路线会经过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地标，例如可能自由女神像或是好莱坞的那个牌子。
有啊，他就是我看到的是名古屋的那个城堡。
嗯嗯，对对，他不是拍到一个比较大的月亮，他是在比较远的地方拍，所以不是月亮看起来比较大，而是你那个目标物因为你的距离关系看起来比较小。你今天其实只要技术够好，然后你相机的焦长够长的话，你其实是可以清楚的同时拍到月亮和地表的。好，当然不会到很清楚啊，因为你只对焦在一个东西上面嘛，可是它的模糊的程度可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你就会看到名古屋的城堡它旁边有一个很大的月亮，你看到自由女神像旁边有一个很大的月亮，你就想象你拍了一张照片，只是你就把那个小角裁出来，但你裁出来的时候那个小角还是很清楚，所以你才可以拍到这种照片。
听起来要一个十几万二十几万的设备我才可以做到这件事。
这个我倒是不知道你实际要花多少钱，我自己也没有拍过，不过我个人是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拍法的。8月13有银仙座流星雨，那这其实是每年都有。12月14也有双子座流星雨，那流星雨其实也还好，但基本上如果你没有看到流星，想要看到流星的话，这是个提升看到流星的机会的大好方法。你当然不会看到满天都在下，可是如果你到比较暗的地方，你看到流星的机会的确是会大大增加。像去年双子座流星雨的时候，在台大就有蛮多人躺在总图前面去看，然后那时候我们社团的人也有去做一些简单的星空导览和解说。这样科普一下好了，所谓双子座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它的意思是属于这个流星雨的流星，它大概是从那一个星座的方向来的。那为什么是从那个星座的方向来的呢？是因为流星雨的成因是地球的轨道和彗星经过的轨道交叉或是接近的地方，这个交叉接近的地方对地球来说在那一个星座的方向，在每一年地球公转轨道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会在那里看到流星雨。
不会有那种定义交叉的状况下吗？比如说刚好那个方向有两个星座那
哦，不会啊，因为星座对地球来说它是一个二维的投影。对，所以、
哦、所以它不会重复。
它不会重复，就是你
那有没有刚好就交接，那交接怎么办？就刚好交接。好，我都讲了。
这种东西就是在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和刚刚我提到星座定义是用天区来做定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星座它除了就是看看爽，然后有一些讲故事以外，其实它在天文学、它在科学上面是有意义的。它是协助科学家去定义你今天整个天空里面的 什么东西在哪里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你当然可以用坐标去分析，可是你可以直接给他赤金赤尾坐标，给他一个天球坐标，可是如果你用星座，它其实对于你相对位置来说是比较好理解，比较直观的。其实星座和天区在科学上是依然到现在还是有它意义的。
那就是坐标系是一个三维比较大，然后会用星座来命名它的地方，就像第一象限第二象限这个意思。
你会说这个东西在双子座的天区、这个东西在飞马座的天区、这样子。
第三题，火星上到底有没有水？
说到火星，我在补充刚刚那个12月8号的时候会有火星冲。那什么是火星冲呢？就是火星来到地球的正后方，就是太阳、地球、火星差不多连成一条线，火星就会变得非常亮。然后因为火星是红的，你也可以去看木星冲、土星冲啊，不过可能就因为这个黄黄白白的没什么特色，可是火星因为它很明显是红的，所以可能会大家会觉得比较有兴趣一点，就12月8号那一阵子。好，那回来问题，火星上有没有水？首先看你怎么定义水，冰什么算水？火星上有冰，可以直接看到。对，其实火星上也可以看到，可能是过去水流经过造成的一些地质侵蚀景观。目前主流是支持火星的大气和土壤，或是和岩石里面可能有极少量的液态水的存在，可能有一些小水珠在大气里面，只是现在还没有观察到过。但是因为它量太少，能应用的程度也是有限的啦。至于在探讨火星上有没有生命这件事情和水有关系，确实这会是一个支持一个可能性的证据，不过这些事情可能还是要有实际观测到才可以下定论。
观众问你说，你有没有发射过卫星？就是刚刚那种那种算吗？小型的 detector 那不算吗？
那不是卫星，那个是绑在气球上。
对啊，因为那个我们以前大学也做过。
哦，真的，就是你没放过探空气球？
我们不是放太，我们直接放火箭
啊、
我们放小型火箭，因为我们是机械系的，我们在做那个东西。
我想要插一下题，我们有一个教授，就是发明那个 Stone Tracker 小型探空的教授，他就是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教授，他教大气测计学这方面的东西。他前几天也是弄了一只小台的水火箭，然后把那个探空仪绑在上面，想看用这样的形式会长什么样。
可是水火箭飞得不高耶，
飞不高，他只是测试他的那个 Stone Tracker 而已。
那你要解释一下你发射过那个小气球。
我没有发射过卫星，没有。
小气球应该不会飞很高吧？你们是放氢气还是放氦气？
安全来讲是氦气啊，但是氦气越来越少，氦气是算稀有资源，你用完就没了，所以氦气的价格其实这几年是
越来越高，
一直在飙。对，所以中央气象局有一些站点或者国外其他气象单位，他们是选择放氢气的啊。中央气象局可能板桥这些比较市区的是放氦气啊，可是彭佳屿太空站的、放就是氢
气，你比较还便宜啊。
对啊，便宜
而且又轻很多。所以你们就是它可以到多高？
放气球它可以到多高？我查一下。
那你们收的数据
各种都收你的气温、气压，然后你的水气混合比，然后换算成湿度，你还可以去推它的露点，然后你的 V 风、U 风 ，V 风、U 风其实就是指东西向的风和南北向的风的风速，然后还有你气球本身的上升的速度，用这个去估算。看有没有垂直上的上升速度，然后你的重力位的高度等等，这些都会量测或是计算。对，好，啊，刚刚讲到多高哈？前几天在彭佳屿上放的气球，来看看，34320公尺，约6.38百帕球波，
还蛮高的，比我想象中高很多哎。
然后这一颗在32801公尺，约7.98百帕球波。
差不多30000多了。下一个，他问说，台湾在哪边比较适合看月亮？有没有推荐的几个地方让大家去关心？
应该说，其实没有什么特别适合看月亮的地方，所有地方都很适合看月亮，因为月亮它就是一个很亮的东西。天文社的人大多数其实都不怎么喜欢月亮，因为它就是一个超级大的天然光害。我们基本上出观测，除了要考虑什么时候要考试以外，最大的就是要考虑什么时候
没有月亮
见
初一吧，就是
就是朔的时候。
对啊，对啊，
对。所以像我们暑期观测，就是夏季观测，就是办在8月1到4，那时候接近朔。大学天文社联盟他们办在八月，就是刚好隔一个月，是在8月底，那也是接近朔的时候。这些时候才是比较适合做天文观测的时候。
有一个观众问说，为什么农历十五股票上涨的几率比较高？你要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吗？
这蛮好笑的。那 其实我相信观众自己问的时候也是抱着一些开玩笑心态，自己也知道没差，对。但是我们天文圈其实有流行一个都市传说，叫做满月开天定则，就是跟刚刚讲到的朔是有相关的。心理上会觉得只要满月就开天，为什么逢朔必阴，逢旺必晴呢？就是
这是什么啦？
朔啊，遇到朔的时候就是阴天，遇到旺的时候就是晴天，就是一种
迷信就对了，也是一个迷信，就是、
啊、
好好
要断考开天定则。
所以你要跟他们讲说农历初一的时候会涨吗？是农历初一会涨还是十五会涨？十五吗？因为是满的，
对啊，十五就会开天啊。可是十五月亮很亮就开天。
好，我以量化数据跟这位观众讲，没有这回事。好，那最后一题，他想问说，古今中外包含印度神童都有说什么三颗星连成一线必有灾难，那请问一下，这个是几率问题还是真的有这一种说法呢？
这其实和刚刚提到的占星学就是
比较类似，就
对，它就是一种伪科学。但我觉得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下所谓行星连线的概念。基本上我们的行星，我们的除了地球以外，我们的行星啊，不是行星，都是一样绕着太阳的轨道在走嘛。那有一些时候它就会刚好走到彼此附近，你可以看成连成一条线，或是你同时在一个晚上就可以看到，像六月底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就是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然后其实还有天王、海王啦，刚刚好这七颗行星都在地球一个晚上可以看到的范围内。这其实不算什么非常有意义的星象，不过确实也不是说年年都有，所以就是蛮有趣的。你可以就看着这很多行星，然后把它连成一条线这样子。对，
所以它不是一个有意义的星象，对。
比较严谨定义的三星连珠是在宇宙中看到这几颗星星它也是连成一条线的。我刚刚讲的那几个，它其实只要在一定范围里面，你一个晚上都可以看到，你在天空上连成一条线。真正的宇宙里面的三星连珠，你可以看到三颗排成一条线，这时候它也会发生，只是几率又更小，就是你可以用它公转周期的最小公倍数去算。这时候你在地球上看到，就会看到三颗行星或是更多颗行星，它之间的距离是非常近的，它的夹角角度是非常小的，对，那这就比较小见了，这就比较有趣了。不过和那个什么灾难啊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但古人嘛，大家常常就会觉得这些非常稀有少见的星象会不会有什么特殊意义，所以才有这个
诸葛亮嘛。好，最后 Andy 有没有什么要推广的东西要跟大家讲一下，不管是学校或者是天文社的活动都可以，还是你要开一个观星团招生也可以啊。
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台大的学生啦，如果有的话，
那你们只收台大学生吗？
那我先讲完，有的话就可以加入天文社。那其实也是有非台大学生的社员，所以如果你是大学生，你非台大，但是你很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来咨询看看。对，我们办的观测活动其实也没有限制社员参加，也没有限制台大生参加，其实有时候也有专门办给路人的快闪活动，所以有兴趣都可以来体验看看。欢迎来关注我们，我们的 Facebook 叫做台大天文社 NTU Astronomy Club， Instagram 是 @NTUASTCLUB NTUAST Club。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如果对天文或大气有什么更多的问题想要问我跟 Andy 的话，都可以欢迎来信。好，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